哎，我们上次是看到这个对这个久病不愈的啊这种人呢，那么诵经持名可以得多少的利益？所以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呢，在我的标题上我说是利益呢落恶趣中之轻倦，就是前面一段呢是说有人这个啊重病呢，一时呢不能痊愈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用这个诵经的方法来让这个重病的人能够得到解脱啊？至少呢，不要落到这个恶道里边去，并且还可以为这个来世呢，不但不落恶道，还可以积这个福报呢，使这个来生呢会过得更好。那么第二段呢，这一段说戊二呢，是说如果过去的亲友呢已经死亡了，已经落到这个恶道里边去了，那么也有办法呢把他们从这个恶道里边救度出来，这是这一段的内容。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他说这个若，这是106页哈，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呢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及家亲，或有险道，哎，这不是啊，我们是这一段吗？不对啊，我们的已经不是这一段，不对，对，这看错了呀，已经到112页了吗？那我们这段讲完了没有？我们把这个复习一下好了哈。对不起，应该是从这个110页这边开始这一段，他说福赐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呢见诸鬼神，乃及这个诸行啊，或悲或喜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梦中如果有这样的梦，那么而且这些梦到这些鬼神呢，这个形象呢不是一个很快乐的形象，就是属于这种悲啦、啼、愁、叹、恐怖啊。我们平常常常讲恐怖啊，就是恐的话呢是一种这种惊慌，怖的话呢是害怕啊。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经上说呢，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呢，在于恶趣未得出离啊，无处希望福利救拔。当告素食骨肉呢，使作方便，愿离恶道。就说这些人呢，会这样的出现呢，其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他是我们呢，很多生以前啊，可能到千生以前，这些我们的父母、男女就是我们的子女，弟妹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我们的这个夫妻这一类的眷属、亲眷啊，因为他们呢是不幸掉到这个恶趣里去了。所以因为痛苦呢，所以他这个没有无处可以这个找到这个救援呢，没有人可以帮忙，当然只好找我们这个后代的这个亲人来帮忙啊，所以才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梦中，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呢，即使做了这种梦，那么我们觉得是这个梦了噩梦了，梦到鬼了，对不对哈？不会想说呢，这会是我们这个过去呢的亲眷呢在向我们这个求救，因为毕竟对这个过去式的亲眷呢，我们也不可能有记忆啊，就算他们的形象没有改变的话，类似的话，我们也不会认得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所以佛才会交代这个普广，他说这个时候呢，你要帮忙啊，怎么做呢？以神力啊，遣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的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啊，如是恶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这个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人呢不会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今天我们读了这个地藏经之后，我们有点警觉了，以后呢假如我们真的在梦中出现这种梦的话呢，我们可以至少就可以这样推论啊，说这个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啊，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亲属呢，其实在这里呢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求援啊。 对一般人，那假如没有读过地藏经的人呢，也不会知道，所以呢需要这个普广的帮忙。他说以这个神力呢让这个眷属知道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让这个眷属呢能够去做一些啊这种善事啊，这种有功德的事情，可以对他们的过去亲友呢能够造成一些这个啊，给他们一些这个救赎，一些帮助。这样说了哈，其实呢对我们一般呢在佛学里呢稍微啊有这个比较努力的人啊，不管是这个有修行啦 啊或者是常常诵经常常念佛号，一般来说呢晚上的这个梦都会比较平安一点啊。这个我过去也有经验，我想我们都同修也有经验啊，就是有时候你发觉什么情况不好，老是噩梦连连的话呢，就多念一些佛号啊，或者诵诵经典，哎，慢慢的这个噩梦呢就不再出现了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好像修行的还可以啊，也蛮这个认真的话，如果会出现这个噩梦的话呢，那么像这种是过去的亲属来给我们这个送信呢，这种可能就很大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呢，就可以警觉。那么普广他说以这个神力啊，神力就是他的这种神通的力量了哈，那么来给这些众生的一个助缘，让他了解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或者呢可以让这个眷属呢，就像我们忽然间体会到啊，这个原来是我们过去的这个亲眷啊在显现，或者呢他让我们这个众一般的人呢有这个机缘呢，比如可以读到这个地藏经啊，看到某些经典上有这么说，所以呢你也会想到啊，原来这个梦呢不是偶然的啊，或者呢他会制造一些这种因缘呢，让你遇到一些善知识，那么善知识呢就会告诉你说啊，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用种种不同的方便，那么让你知道呢这是亲属在那里向你呼救啊。好了，那么不但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呢还让你知道呢怎么做能够对他们有帮助啊。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说对这个诸佛菩萨像前呢自心自读此经啊，那么可以是地藏菩萨的像啊，也可以是佛任何一尊佛的像或者是菩萨的像都可以啊。那么对着这个像啊，因为像这个东西呢我们说过了，它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在里边，有很大的作用的啊。以这个像呢，那么作为一个媒介啊，可以呢让我们跟这些佛菩萨呢产生一个良性的沟通啊，这是我们对象的一个很一个需要的一个了解啊。那么有了这个像了，然后呢我们在很至心，就是很专而且非常的这个所谓的至，好像就是有这个发愿的意思嘛哈，就是很认真呢，很这个有很强的这个愿心啊，要来读这个经啊，或者自己读，或者请别人读啊。一般来说的话啊，我们都知道自己读呢，对这些亲眷的效益呢会大很多啊。请人家读的话，那么当然最好是请这个有这个所谓道行的人啊，有道行的人，或者有修正的人啊，高僧啦、大德啊，请这些人来读，那么当然效果也可能很好，或者比自己读的还要好啊。如果没有这一类的这个选择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就是自己读比较好，不要随便呢去找啊一个请一个人随便请一个人来读啊。就像我们这个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亲友去世的时候啊，那么也是一样啊。我们说请这个，比方说这个做七嘛哈，每七天做一场法会啊，我们常常都是到庙里去做法会啊。那么很多庙里是专业替人家做这种法会的啊，所以，但是这种做法呢，形式上看起来是比较这个啊，好像比较这个正式哈、啊，比较这个比较这个庄严。可是，在效用上来讲的话呢，未必比自己念的要好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请人家来做法事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自己还是要念啊，这样的话才能对这个亲友呢做最大的这个利益，给最大的利益啊。那么它的数量呢是说三遍啊或七遍啊，你看又是这个常常出现这个三或者七这种数字。 那么如是呢，这个恶道眷属呢，今生必是变数啊。这些呢，所谓今生必是变数，这个声就是声音啊。我们这个读经一定有声音嘛哈、啊。那么这个我们读经的这个今生呢，读完了三次或者读完了七次之后啊，也就是少则三遍，多则七遍啊。那么他们呢就可以得到解脱了啊，乃至梦寐之中呢永不复见。所谓解脱呢，在这里的意思当然就是说，他能够从这个恶道里边啊，这个解放出来了。那怎么从恶道解放出来呢？假如说你在畜生道，那么可能就是在这个畜生道里面呢，你忽然间得个小病，或者是有个 accident 撞了一下，就这么去世了啊。那我们看起来呢，说这个小动物死掉很可怜，其实呢它是超脱了，因为它这个一撞一病一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因为这个我们给它诵经的这种功德呢，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一个重生，或者再升到这个人道里边来啊。所以这样的话，当然在这个梦寐之中呢，就不会再出现了。那这一类的情况呢，我想也不是常常会发生啊，但是一定有啊。怎么说呢？因为假如我们过去生的父母不是落在这个所谓鬼道里边的话啊，通常就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啊。因为你在这个畜生道，他没有办法呢这个有这个通力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梦中去。如果你在地狱道，那更不可能，因为地狱道在里边的话呢，这个自己都忙不过来了，根本没有这个余力啊再来通知自己的这个亲眷。因为这样只有最可能的还是在这个鬼道里边，神鬼道里边啊。神鬼道跟人呢一方面比较近啊，那么再加上呢他们有一些通力，所以他们才可以知道说谁是他过去的眷属，谁跟他有这个姻缘在啊。否则的话你怎么知道？我们也看了一个小狗，或许很多生之前跟我们也是父母兄弟姐妹，可是你不敢认呢 啊。所以一定这个是在神鬼道里呢，他有这种神通啊，他可以知道呢谁是他的这个亲眷啊，那么也可以求他帮忙啊。所以这个呢也是要很多的因缘的哈，很多因缘。有时候我们呢这个不知不觉也就梦不到啊，也梦不到啊，所以他必须呢还能够啊找到他的这个亲眷啊，那么才能够去这个托梦了这一类的啊。另外呢，像这种东西哈，好像念经三遍就七遍呢，就可以把它从这个恶道里边拯救出来了啊。这个在我们很多时候想呢，即使从这个学佛的人的观点来想，也觉得呢是蛮快速的哈，有这么大的这个效用吗？在这里呢，我想是可以有点道理的哈。你像一般我们对这个已经故去的亲友呢，给他们诵经回向啊，他们也得利益。可是呢，是不是能够马上从这个恶道里超脱出来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不同，因为呢是你的这个亲属呢自己找上门来了啊，所以你给他一念的话呢，他的这个感应是很直接的啊。今天我们一个亲属亡故了，他也许过去生从来也不学佛，也没有什么印象，你给他念念佛经，他就算听到了也是耳边风一样过去啊，所以未必能得那么大的利益啊。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不同啊，所以呢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呢，用这种诵经的方式呢，的确可以给他们带来呢很大的利益啊。好，我们可以再看下一段啊。说是在我的标题上呢，我说是利益这个下贱呢为人使唤者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一生里福报不够大啊，那不够大就是福报很少，所以呢身为一个这个或者是贫穷的人啊，或者是下贱的人啊，那么这个地藏菩萨呢的威神力呢还是可以帮助到啊，只要我们知道怎么去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夫次普广啊，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卑，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这个呢就是指哪一类的人呢我们可以帮助他的啊。下贱那么就是身份呢比较低微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属于一种比较这个违贱的这种身份或者是职业啊。那么像我们平常以前说这个贩夫走卒啦，或者是这个乞丐啦啊，那么社会阶层里比较低的啊，或者是职业上比较违贱的啊，像这些 妓女啦，啊，做人家的这个奴婢啦，啊，这一类呢，常常身不由己，而且要受人家使唤的啊，这些都是属于这种贱人。那么当然了，这个社会的结构在改变啊。过去呢，社会的阶层比较严格，所以你在这个下层的这个层次里边，的确就比较难过一点啊。现在的话呢，比较开放，比较好一点，所以有时候乞丐自己也蛮骄傲的。所以情况是有所改变。当然在印度我们知道了，特别是在印度了哈，他们这个种姓制度还是蛮严格的哈，还是存在啊。所以如果你不幸身为这个下等的种姓，就像这个属于这个贱民的这个种姓的话啊，那在这个社会上呢，很多地方要受到这些不平等的待遇，受到很多限制啊。所以这些都是很多的不自由啊，因为你这个身份的低贱呢，受人使唤啊，所以不能够自主。那么当这些人呢，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这是一个条件啊，必须他自己呢相信呢有这种业果的这种啊因果的关系啊，晓得呢他今生得到这样的果报呢，一定有过去造了一些业啊，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说到底造了什么业，但是一定是一些不好的业，今生呢才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有了这种觉醒，有了这种觉悟之后呢，那么他想说知道怎么修法，就是需要用忏悔的方法来修啊。这个忏悔呢，是我们这个学佛里呢，或者其他宗教一样啊，都是一个这个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门啊。我们这个初学佛的人呢，往往呢开始呢稍微有一点佛学的概念之后呢，那么知道一些因果的道理呢，通常就是要从这个忏悔来起修啊，这是很基础的。因为忏悔的目的呢，是希望把我们过去的业呢给它减轻，或者是让它这个消除掉，或者至少呢让这些业呢的力量呢不能够起来，不能够现起啊。所以也就是把一些我们过去已经啊存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负面的条件啊给它控制住，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再积极的去学呢才比较有条件啊，否则的话呢老是被这些过去的这些业呢给绊住脚了，那么怎么做怎么想呢往往都有障碍啊，都不能够如愿，所以这样修行起来呢很辛苦啊，就是事倍而功半啊。所以呢通常我们修忏悔呢就是做这么一个工作，把这个自己呢好像做一个清扫的工作啊，好像我们今天要这个重新学佛的，好像是要把这个换一个住处一样，把这个家里要重新打扫干净啊，那么才能够重新开始。忏悔这两个字呢，因此呢在这个我们稍微可以解释一下啊，多解释一下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忏悔呢，忏是跟悔是两件事情啊。那么忏呢好像说是忏这个过去的这个错误，悔的话呢是希望悔诸将来，就是将来不再做这个错事啊。但是比较精确一点的说法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所谓这个忏悔的这个梵文的这个原意啊。在梵文里面这个忏字呢，其实啊是这样讲好了，我们这个忏字其实是外来语啊，是从梵文过来的啊。因为梵文的原音念成这个叫做，它应该发成这个参马吧哈、啊、我这个可以把它写下来 KSAMA 啊，擦马，那个有时候想擦马压体，这可能它这个 YATI 啊，这个是在整个字呢可能叫做擦马压体啊，所以我们翻成这个忏啊是一个用音翻音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字在梵文里边呢是忍的意思啊，请别人这个容忍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犯的错误，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对某一个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错了，那么你去求这个人给你宽恕啊，这就是忏啊，求别人能够宽恕你啊，忍能够忍受我们的这个错误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忏字呢也翻成这个忏魔啊，加上这个音呢就是本来是擦马嘛，所以翻成忏魔啊，所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讲忏，有时候讲忏摩啊。那悔的话呢，这是中文的意思啊。悔我们普通讲就是后悔了，其实悔反而是针对着过去的事情啊，因为你发觉过去的事情做错了，你心理上呢有一种后悔出来啊。所以把这个忏悔连在一起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过失呢知道知错，然后呢我们求别人给我们宽恕，这是忏悔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呢啊，我再多讲还有一个字哈，我等一下把它写下来，用这个梵文写给大家看啊。另外一个字呢也是梵文啊，叫做这个，它叫做 apati deshana， OK， apati deshana 呢，这个相当于我们中文讲是发怒啊，我们常常听说发怒忏悔，有没有啊？发怒就是那个你把它发出来，怒就是显露出来啊，发怒出来。那么因为你要在佛学里做忏悔的时候呢，不只是在心里面呢自己告诉自己啊，说我做错了，我不应该，那么我也希望这个别人能够原谅我。在佛学里做这个忏悔的时候呢，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呢，就是你要对一些人，当这些人可能是你的老师，可能是你的这个同学啊，那么对他们呢，明白的把你的错误讲出来，把它暴露出来啊，这叫做发怒。OK， 那这个对我们忏悔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效果更好啊，做得更完整啊，所以这叫做发怒。所以刚刚那个叫做apati deshana 呢，其实它是属于发怒的意思，就是把你的罪呢说出来啊。它的意思就是把你的罪说出来，所以叫整个合起来我们叫做发怒忏悔。当然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有一些罪过你还藏在心里边不敢讲出来，不能发怒出来的话呢，那么就是说你对这些东西呢，你把它藏在心里面，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你不敢讲出来，你把它还是很认为是一个错误在，那么这个东西呢，你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呢，往往这个力量呢，这个错误的力量呢还会继续在你心里边发酵啊。所以现在我们如果透过这个发怒的话呢，就是把这东西讲出来，讲出来以后的话呢，就是好像把那个你的有点某种程度好，把你这个罪恶感呢全部都放下来了啊。所以发怒以后有时候你会觉得轻松啊，真正做了以后，因为你不用再把它掩盖在那边，随时要防人家去知道这件事情啊，这是发怒的一个好处。就好像说我们把这个种子呢，这个叶好像是一个种子啊，我们把这种子放在阳光之下呢，让它晒干啊，这个种子就变成焦种啊，焦种败芽，那就不会再去这个产生这个后果了啊。所以这个是发怒忏悔。我们在这个上次上礼拜我们修这个盂兰盆嘛哈，那么在盂兰盆经的时候，我们每次都会解释哈，这个盂兰盆是什么意思啊？那么盂兰盆呢，就是这个盂兰盆这个本字哈，大家还记得什么意思吧？就是救导旋，对不对哈？盂兰盆讲过很多次，大家应该会有印象的哈。救导旋就是有人这个受苦，好像被人家倒挂着、倒吊着，所以你把他救他，就是救苦的意思啊。盂兰盆本质是救苦的意思。那么他选择在7月15号这天来做这个法会呢，是因为7月15号呢是叫做佛欢喜日，也叫做生智之日啊。啊，这个故事我想我都解释过，就是在这一天呢，那么是他们结下安居的最后一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僧众呢，就借这个机会上呢，把自己所有的过错，一年来的过错呢，哈、啊，也就发怒出来，求个忏悔啊。所以这样发怒出来求忏悔之后的话，他这个业呢就可以消掉，他人呢就可以重新开始啊，等于一个新生一样啊。所以这是很重要，对这个僧众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天啊，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所以佛会欢喜，所以叫做佛欢喜日啊。所以可见呢，这个作为一个僧侣来讲的话呢，每年至少要做这么一次啊，发怒忏悔啊，这样呢他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在家众，我们做忏悔的话呢，要想做的完整的话呢，应该也是要做到这个地步啊。当然你不必说这个到报纸上登个广告了。但是呢，至少你可以哈，对这个老师或者对你这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呢哈，那么跟他吐露出来啊。 这样讲，可是这个忏哈，如果说这样解释是说求别人的这个宽恕的话，但是我们过去生做了很多的这个罪业啊，坏事，但是现在已经不晓得是对谁做了，这一生做的还有主人，前生做就找不到人了。所以其实呢，不可能说一一的到这些啊人前呢去求一个忏悔的啊。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要靠这个啊，像这个修一些个法门呢，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我们这边要看到了啊，他是怎么说呢？他说：“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呢，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呢，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啊。所以做法呢也很简单啊。如果你真的是要忏悔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把这个地藏菩萨的像给它挂起来，或者是一个塑像的话呢，给它立起来啊。那么一样的哈，像前面这个所谓读经是至心读经，你现在是至心瞻礼，对这个菩萨呢。这个礼拜啊，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啊。一七日就是七天之内了哈啊，你在七天之内的话呢，能够念菩萨的名字念满万遍啊。像这个万遍好像不需要念到七天哈、啊，那么可能这个数字上呢有出入，但是这个一七日的话呢，应该是合理的哈、啊，就是说你也许一天啊，不一定是这个。七天的，但是一七日呢，通常是应该指七天的，一七嘛，一七日中啊，就是七天之内呢，应该这么说了，七天之内的话呢，就要很专心的哈、啊，来这个念这个菩萨的名号，并且呢，一面念，同时还要专心的也要顶礼啊，这样做这两件事情呢，就可以得到后面这样好的这个效果啊。虽然你这一生。也许不能够马上从这个贫贱呢转为富贵啊，但是呢，至少这个对这个来生呢就有效了。说尽此报后，就是这一生之后啊，从这一生之后呢，千万生中呢，不但不落到贫贱的地方去，还可以升到尊贵之家啊，做了一个截然的这个相反的一个人生。但是我想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呢。这个念这个名号的话呢，一定要能够念得很专心啊，能够像我们讲说是一心呢，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的话呢，你可以这个菩萨的名号啊不断的升起，中间没有这个杂念的意思啊，这样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七日呢达到这个功效是可能的。你看我们在这个讲这个念佛法门啊，讲净土法门的时候，如果你看这个。小阿弥陀经里边，对不对？那么一日到七日啊，如果你能够念佛这个名号，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就是我刚刚讲的没有这个杂念啊，纯粹只是一个佛号，那么你这个净土呢就可以修成了，就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如果七天的这种修行念佛号可以达到往生净土这么大的这个功能的话，功效的话，那么我想。如果念地藏名号而得到往后生的这种尊贵啊，只是生在人间的这种尊贵呢，应该是可能的。那么在这里呢，你注意到啊，他这里并没有要求诵经啊，像前面都要求诵经，这里没有讲啊。因为我想呢，对这些所谓下贱之人，或奴或卑，可能字都不认得啊，对他们来讲诵经可能是有困难的啊。所以这也是对他们这种人的一种方便，你就用这种礼拜跟这个持名的方法，也一样可以得到这个救度。另外呢，我想这个持名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功效呢不比这个诵经的功效小。这就是这个净土宗里面他们用这个持名，用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来修啊，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所在啊。因为名跟这个我们这个佛像或者是佛号呢，其实都有类似的这种功能啊，都是一个媒介啊，让我们可以跟这个佛菩萨呢产生一个良性的沟通啊。那么你如果把这个名号持得很纯熟的话呢，这个功效会大，因为这样呢，你使得你的这个心呢就被这个名号占满了，所以呢，这种感应的力道就很强啊。那么再加上呢，这个佛啊，他们是代表这个清净的，代表空性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佛号 熏陶自己，熏陶到相当的程度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会很直接的感应到佛的这种智慧和空性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忏悔里边来讲呢，有两种啊，一种叫做示忏，一种叫做礼忏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啊。示忏就是说我们像刚刚讲过这个发怒忏悔，乃至于礼拜啊，乃至于这个诵经来给自己求忏悔，这个呢都属于这个示忏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过去所造的这个罪业呢，那么当成一个具体的事实，那么希望从我们现在的一些事项上的努力呢，能够把这个业力呢给它消除掉啊。但是我们讲到呢，进一步修示忏之后，进一步呢还是要修这个礼忏，才能把这个忏悔呢做得更彻底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佛学里面比较深的道理啊，就是我们讲这个空性的道理。因为呢，你真正能够把这个业呢消除得干净的话呢，那么是要把这个业呢看成空，才能把它消干净啊。如果你要把业当成有的话，那么它总是这个蛛丝马迹会留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能把这个业作为一些转变，但是呢很难说完全的消除。如果你把它这个空性，用空性来关照啊，甚至我们如果说证到这个空性的话呢，那么这时候呢你就真的可以把这个业呢让它消融掉，因为它本来就不存在啊。它的存在，业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心里边呢要它存在啊，那我们心里面认为它是有，所以它这个业就会存在。今天我们心里把它关空了，心里不再有这个念头啊，那么这时候这个业呢它本身就，你可以说它是不存在啊，因为其实它原先也并不存在，是我们心里面把它给它固执起来了啊，把它变成了一个概念啊，变成了我们身体的心里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它当然这个业就跟着你不会跑掉了啊，因为我们心里把它抓住了。可是我们这种心的这种抓，这种执着呢，本身是一个错误啊，是一个虚相，我们抓的这个业还是个虚相啊。所以一旦你把这个虚相，这个幻象给它看出它的空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业本身就是虚无缥缈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才是把业呢消掉的一个最彻底啊最基本的办法。我提到这个东西呢，就是要说明呢，当我们修这种持名这种方法的时候呢，它有这种礼忏的功效啊，它同时有示忏的功效，也有礼忏的功效在里边。因为我刚刚讲过了，你透过这种持名呢，把这个佛号一直熏陶到我们的心的时候，那么佛所证得的智慧也好，它的空性也好呢，也必然就同样的就印到我们的心上去，改变我们的心理了啊。所以这种改变的话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好像我们可以呢同时把这些世间的法，包括这个业在内呢，都给它看空幻啊。所以这里边有这个所谓礼忏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啊，所以它的力量是很强的。好，接着我们可以啊再看下一段。这个呢我写着是题目是利益呢新生的子女啊。新生的子女啊，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医药不是很发达，所以在这个生产的时候呢常常会出现这个状况啊，产生这些这种什么难产啊之类的哈，这些东西，或者这个婴儿呢不能保命了哈。所以你如果希望这个产妇跟这个婴儿都能平安，那这是一个常常我们需要呢这个佛菩萨来保佑的事情啊。另外呢，当然就是这个新生的小孩子刚刚生下来呢，他这个生命还很脆弱啊，风吹草动都可能让这个小生命呢产生危险啊。所以我们想要这个小生命能够顺利的成长的话呢，又需要这个佛菩萨的这个保佑。所以这个呢会在这里提出来呢，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好，我们现在读这个经文，他说福赐普广，若未来世中呢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产者或男或女啊，就是说不管是谁了，其实讲了这么多呢，这刹利婆罗门乃至于讲这个异性种族啊，因为在我们刚刚提过印度分这个四种种姓，那么刹利婆罗门是比较高贵的种姓啊，刹利是武士的阶级，婆罗门呢是教士的阶级啊，宗教士啊，长者居士那么也是 受人尊敬的，那么或者长者常常就是还有财富啊，不只是他这个道德，他有财富啊。他说极异性种族就是包括其他两种比较低的种姓啊，一个叫做吠舍是吧，一个叫做首陀罗啊，是贱民的阶级，商人跟贱民的阶级啊，就说这叫做说所有的啊这些不管哪一种种姓的人，那么当他们在生这个儿女的时候，生小孩的时候呢，不管是生男的是生女的啊，如果你要这些男女能够平安啊，而且呢生产能够平安，而且希望这个新生的这些子女们呢能够有一个很美满的未来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做下面的事情啊。他说七日之中早于读诵的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呢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若是成福生者呢，转正安乐，基于寿命，有这么大的好处啊！你所做的事情呢，也不是那么困难啊。第一个当然是读诵这个经典啊，那么同时在加念这个菩萨的名号，也是一样要满到万遍，那也不难啊。念满万遍并不难，这样呢，这个新生的子女呢，即使他素有殃报，殃是这个灾殃的啊。就是说过去造了这个不好的业，今生会有一些不好的报的，这样的子女呢他们就可以解脱了，就是不会再遭受本来应该受的这些恶报了啊，可以逃开这个恶报，而且呢还更好的是呢，他能够安乐益养啊，小孩子很容易养，随便给他吃什么他都长，他长得很快，这个也不生病，哎，这个晚上呢也不吵人啊，这种小孩最好了。如果不是这样的小孩，如果是成福生者，是本来就是有福报的小孩，那你给他念的话会更好，转正安乐，基于寿命啊，也短命的变长命啊，那么中等命的变上等命、啊、都会有这种好的转变啊。这个呢我过去有一个经验啊，我以前还在纽约，完之后还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啊，这个生小孩子，那本来是好事的，结果生完以后呢消息不好，这个生的孩子呢你知道他那个系带绕了脖子啊，但是这个生产的医生呢，其实他们也是找一个中国医生的啊，不是美国医生，可能也就没有足够的警觉啊，开始没有足够的警觉，没有注意到有这个情况的发生，所以硬生了以后呢，这个脖子发现系带绕了三圈，可以有那么长吗？我不晓得哈，但是我听到说系带绕脖子绕了三圈。这小孩一出来之后的话呢，就送到这个罩子里边去啊养，结果大概好像四五天吧走掉了啊，因为他那个脱氧太久了啊，脑袋已经受损了，所以那个长大恐怕也是畸形，其实还是走了比较好。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另外一个认识人，不是我的同学，但是也是认识人，刚好也是结婚新婚，然后也生小孩，时间相差不过大概几个月而已啊。那时候我们呢已经开始有修这个地藏法门，有在念地藏经了，所以那个有天他们来谈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说哎，那现在你还是小心一点吧哈，有这个潜力可循，说念念地藏经好了。呵呵，劝他念念地藏，这个人也是学佛的，其实也，所以他愿意接受的，没有什么困难，只是我们可能提醒了他一下子，所以念念地藏经。他工作很忙，所以那时候他说一天要念一部地藏经都做不到，他就分三次念，我们知道地藏经可以分三部嘛，今天念一部，明天念第二部，这样念。结果这个儿子生下来的话呢，系带只绕一圈，没事啊。那你说我要，这也不表示你念地藏经有什么功效啊，是不是因为你念地藏经所以他只绕一圈，难道他本来应该绕三圈吗？啊，没人这样说、啊、一般来讲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呢也不能够得到什么结论的哈。但是情况呢有一点特别，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是他自己来告诉我的。原来呢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呢，号称是个很会看相算命的哈，事先有跟他讲说他会有问题，事先跟他讲他会有问题 ，OK， 所以因为有这么一个事前的这种预言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反证回去，就是说他会觉得说是真的念了地藏 这个经之后呢，把这个困难消解了，因为这孩子活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我先讲，我们要看这种验证呢，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预知嘛，你根本不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明天平安的过去，你觉得为什么不应该平安过去？我本来就是这么好的人，我应该平安呢，对不对？啊，如果不是因为事先有人告诉你明天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这个对照的话，你不会觉得你念经有什么效果，念的佛号有什么效果啊？所以总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当然了，这个预言的人也要有点准头。如果预言的人随便说，那也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有一个人他讲话，就是或者他是看相也好，算命也好，或者神通也好，他能够预知一些事情啊。那么这时候，因为你做了这些诵经这些功德，结果呢，往往你发现事情或者没有发生，或者事情还是发生了，但是呢变得很轻微。比如有人车子还是照撞，可是呢人没事啊。所以从这种地方呢，也就使你不得不相信说，可能是因为你念经或者是念佛法产生一些效果啊。那么这种事情我也听过很多了啊。所以刚好因为跟这个生产者有关的这个故事呢，我这个故事印象记得很深，虽然是很多年以前的故事了啊。也就这么巧，他们两个生产的时间很靠近啊，又刚好我们都认识啊，平常还可以这个有在这个沟通谈话啊，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故事。那这种譬如说有人生下来以后，因为你这个念经什么东西呢，使这个小孩能够安乐一养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有些经验，只是说呢，不像这个故事一样那么很 solid 的哈，可以讲的。但是我们是有这种感觉在里边啊，有时候也是跟算命有关。譬如我碰到这种故事，就说，一看你这，有的算命师一看说，你小孩子应该养不大的，那怎么养大了呢？啊，当然也可以说算命师不一定准，对不对啊？那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啊。但是我们就说，假设这个东西，因为也没有人愿意跟你讲说，你把你的八字一摊开说，你这小孩子根本早就该死掉了，没人会跟你讲这种话，对不对啊？所以可见的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这一辈年纪大，大概小孩该生的都生过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还有下一辈的，什么他们如果可以把这东西告诉他们啊，真的是你在生产前后的话呢，你念什么经都好了，念地藏经当然没有话讲啊，念什么经都好啊，有时候念药师经啊什么都很好啊，应该都会有所帮助。下面呢，这个是第五段，我叫做斋日呢，把它叫做斋日诵经普利啊，这个就是说不是针对某一个特殊的状况，是对我们普遍的生活呢能够状况有所改善啊。那么怎么做呢？我们看这个经文，他说福赐普广，若未来世众生呢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世诸日等呢，诸罪结集定其轻重，南阎菩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知情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于是十斋日呢对佛菩萨诸贤圣向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由旬内呢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不但如此啊，能于十斋日呢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衣食丰溢啊，到这里为止。所以就是说你的方法呢，你如果希望我这一生能够平安幸福的话，你可以考虑这个方法啊。他说呢，只要在这个十斋日的时候呢，那么你好好的诵经啊，对这个佛菩萨啊也是一样，需要有一个佛菩萨的像。那么所谓诸贤圣的啊，佛是圣啊，菩萨是贤啊，就是佛菩萨的像的意思啊，也可能是地藏菩萨，也可能是观音菩萨，也可能是很多不同的佛，都没有关系啊，看你跟哪一尊佛菩萨特别有缘都可以啊。读世经一遍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啊这个一世呢可以平安的这种好处。十个斋日啊，在有些地方是讲六个斋日啊，这里讲十个斋日。那么从这个经文上的看起来的话呢，他这十个斋日呢哈，他说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这十天为什么特别呢？是因为这十天是我们这个所做的这个罪业呢算账的那一天，结算的一天啊，就是我们一个月要结算十次啊。那你这个结算这一天谁给你结算呢？ 那么经上有的经上讲的就是说哈、啊，这个说的很具体，说这个比如说八号的时候哪一位天神下凡啊，那么十四号又是哪一位菩萨天神下来啊，那这些天神下来呢就考察这个人间啊，那么看看你犯了多少罪啊，大概就给你做个记录，做个整理这样子哈、啊，归档啊。当然了，这种说法啊，如果跟我们把这个所谓死后的有这种所谓审判的这种说法啊，有这个不管是阎王也好，或者是判官也好啊，去审问每一个死掉的人，那么把他这一生的这个功过呢，有一个本子给你摊开来啊，根据你这个功过呢，给你决定说你该升到哪一道去啊。这种说法如果结合起来的话呢，那就是一个体系啊，同时就说啊，因为你这个可见这个步子早就准备好了、啊、你看每个月要登记十次啊，所以你的这个本子呢是很清楚的啊，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一下就忘掉了，可是这个本子记录在那边啊，逃不掉啊，所以到了阎王或者判官的手上呢，他就是把这个本子调档调出来就好了哈、啊、所以一切事情都摊在这个纸面上了。不，同样的就是说呢，我们从一些这种另外一个啊不同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呢，也就是说因果的这种报应啊，是不是这样子由人为来操作的问题啊？这种审判的说法呢，倒是比较接近这种其他宗教里也有这种审判的说法了哈、啊。要不然不管是谁了，总是有一个专人啊来判定你的这个罪过或者是这个功德啊。那么照我们从一般的这个佛理上来理解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因果的报应呢，并不需要，并不一定需要这样一种人为的这种方式来操作它啊。那么这种人为的方式的操作呢，倒有点像是我们把这个现实的这个人生的社会的一个投影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你看很多时候你的罪过就是靠这个法官来判，你造了罪，法官没判到你，你也就逃掉了啊。法官判到你了，你就倒霉了这样子哈。那么人间的法官当然可以糊里糊涂的啊，不见得判得很对很准。但是呢，一般说来这个，如果是碰到这种鬼神的这种判官的话呢，他们就判的应该是很精确才对。那么这一类的说法呢，我也听过很多啊，譬如在很多这个一些这种。我不知道哪一类的书上呢，以前我在不同的这种书上或者是这个报章杂志上看过这一类的消息啊，就是有些这种我们活生生的人呢，他兼差到阴间去做判官，我们讲的阴间呢，还就是说他是鬼道或者什么东西啊。那这个故事里面牵涉到一个很有名的人，大家听过章太炎。章太炎是啊，近代的也是一个大国学家了哈、啊、同时他好像也章太炎是不是也牵涉到这个戊戌这个政变，好像是跟这个有没有，我的历史有没有记错掉啊，好像跟那叫什么，我们讲六君子是不是，就是戊戌政变，大家知道吗？清满清末年的时候，不是这个梁启，包括梁启超也在内嘛啊，几个人呢，那个时候那个我名字都记不得了，现在哈、啊、康有为了，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了哈、啊、还有一个谭什么哈、啊，谭嗣平啊，这都是主啊，谭嗣同，他这都是主角啊。结果这些像这个康有为是这个逃掉了嘛，这个谭嗣同就殉难了嘛，对不对？就殉难了啊。那么 anyway， 这个章太炎呢，他后来呢好像有这个故事，也是被找到这个阴间去做，就晚上要去做判官。呵呵，那当然他找这个人可能是人间都是比较正直的人了哈。我还看过一个故事，那么这个人呢就可能不是那么有名呢，可他在人间就已经是个法官了，结果晚上呢又跑到阴间去又做判官去啊。如果像这一类的故事，如果人间的法官有时候判不清楚，他跑到阴间是不是还会犯错，也可能犯错，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因果交到这些人手上去的话，有时候实在是不是很公平，不见得就是说可能跟这个因果律会不会有所违背都不知道啊。当然了，话说回来了哈、啊，也不见得说这个东西一定这种所谓审判的事情呢就一定不存在啊，只是我到现在呢也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理解啊，到底这是怎么样一种制度，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制度存在啊。有一种综合的说法呢，就是 compromise 的说法，就是说其实呢你到死后你发现有这种东西被审判啊，那个是你心里所限起来的， 啊，并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客观的一个组织在那个地方，那么每一个人都要经过那个法庭啊。那么可能就是说你每一个人献起你自己的阎罗王，你每个人献起你自己的判官，然后你就被自己受审了。这个说法呢，当然也有它的一个问题在里边。那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如果用这种说法来讲，好像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被自己的良心审判一样，有这个意义在里边。可是我很怀疑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良心，因为我们常常做了错，一点都不觉得错，是不是？有些人做了错，我们心里啊觉得我真的做错了，这样你可能被自己的良心审判。可是我也相信有些人是做了错，他还理所当然，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那怎么会去幻现出这种审判的局面呢？啊，总要有个道理嘛，还是要符合因果的道理在里边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疑问的地方啊。总之，我对这个事情并没有定论啊，我并没有定论。那么究竟，因为照我们这个《地藏经》上来讲，它每个地方你看得出来都是认为有这么一个系统存在的啊。所以它在这个阳世之间呢，也就会有这个十灾日呢，所谓我们这个天上的这个天神呢啊，会下来呢来记载我们这些善恶啊。至于这个十灾日，还有经上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十灾日呢，就好像我们讲风水一样啊，哪一天呢这个有特别的，像你大家看这个黄历对不对啊？那今天呢是宜于这个开学啊，今天是宜于剃头，那天又适合祭祀啊，对不对啊？有什么可以去动土，又可以有什么安葬啊？每一天的这个不一样。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十天呢有它的相当的特质在里边啊。所以你在这个十天里面做功德的话呢，可能功德就很大啊，这是另外一种看法啊。当然这个看法呢跟我们经典上的讲法并不一样啊。以经典的说法呢，它应该是说呢，这个有一种这个，它并没有明显的讲说这个天神下来记录我们的这个功过啊，但是它讲说诸罪结集呢定其轻重啊，表示这几天呢即使没有天神下来查看我们的话，那么可能呢也就是因果之流中间呢，它可能是几个有几个设定的几个哈、啊、很为什么就是也许跟着日子有关，有这几个定点在里边啊，那么产生一些这个业呢，会产生一些什么其他特殊的影响或怎么样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几天是非常特殊的日子啊，所以如果你能在这几天里边去诵经，功德会很大啊，就像我们这个。我想这个修这个密教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像这莲花生大士啊，修这莲花生大士法，你选哪一天？选这个初十，是不是？你在初十这天修，功德特别大啊，有这个意思在里边。这几天叫做斋日啊，那么斋这个字呢哈、啊，那么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很多如果不是在佛门里待久的话，对这个斋这个字可能不太理解啊。我们平常讲吃斋，我们讲吃斋以为什么？以为就吃素，对不对啊？到这个。哪个那个素食店里面去吃斋好了，或者我吃十天斋，或者吃这个什么，有人吃这个早每天早上吃素叫做早斋啊，有人一个月选几天吃素啊，有人初一十五吃素啊，这都叫做斋。那斋这个字呢是有清净的意思在里边啊，可是这个字在佛学里呢并不是指吃素的意思，他讲的什么东西呢？他讲的就是我们一般讲叫做过午不食啊，守这个规矩啊，这个吃饭的时间的这个规矩呢就叫做守斋。所谓过午呢，这个午呢讲究一点的话呢是正十二点，不是我们讲的午时啊，因为在我们这个一般讲这个时辰讲午时是从十一点到一点叫做午时，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到一点之前把饭吃完都不算违背戒律，可是严格的讲是要在中午十二点之前一分都不能差啊，这个叫做持斋啊。所以我们平常这个在家居士们常常听说修什么八关斋戒啊，这个八关斋戒里边当然有其他的这个八条戒要守了啊，杀盗淫妄一定在里边，但是这个斋指的什么意思？就是过午不食啊。所以这个八关斋戒就是说你这一天里面你要守八条戒，并且你要守这个过午不食的这个斋，这样叫做八关斋戒。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